欢迎收听播一播客旗下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快速预览一下本期值得关注的话题。
1000多名前沿 AI 企业员工联署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支持一项国际努力，为自动化 AI 发展的前沿限速。
日本九州日向滩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6弱，海啸注意报一度发布后已全部解除。另外 Anthropic 披露了一项研究，多智能体工作流自主发现并利用了密码学弱点。
下一则消息来自一封公开信，1122名在前沿 AI 企业工作的员工联署，向美国政府发出呼吁。
他们要什么？
核心请求是支持一项国际努力，开发技术和治理工具，刻意的为自动化 AI 发展的前沿进行限速。也就是说，有意识地放慢前沿 AI 能力的研发和部署节奏。
这个主张在 Hacker News 上激起了不少讨论，反应相当两极。
有一种解读比较尖锐，有评论说，这等于只有通过审查的人才能使用前沿模型。
还有评论认为，拥有 GPU 算力并不等于拥有预测 AI 未来的特殊洞见。毕竟现在任何拥有足够计算资源的人都可以推出模型。局面已经不是少数人能控制的。
也有比较直白的批评，这份声明内容相当模糊，追问到底具体要做什么，信里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路线图。
说白了，倡议的大方向有了，但落地细节大家还没看到。
转向日本，2026年7月28日下午4:35左右，日本气象厅发布了一次7.1级地震的消息，震中位于日向滩。
九州地区观测到最大震度6弱，宫崎县、大分县等地出现强烈摇晃，部分区域有建筑物受损和人员受伤的报告。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注意报，不过随后全部解除了。
这次地震没有触发南海海槽大地震的关联预警，算是不幸中的一个好消息。
在 Hacker News 上，有在日本不同地区的用户描述了各自的感受，反差挺大。
用户 Meshgalen 指出，九州以外地区震感极弱。他提到，日本气象厅震度3等级的表现是，餐具可能发出声响，部分户外行走的人有所察觉，大概就是这种程度。
关于韩国那边也有讨论，位于釜山的用户 Barosdell 说，有人感到震动甚至眩晕，但同在釜山的 Jasqua 自别是，在海滩时完全没察觉任何震感。另一位用户 Green Molecules 称，在韩国全境未感知震动。
同样一场地震，不同位置、不同环境下，人的感受差异可以非常大。
最后一则跟 AI 研究有关， Anthropic 发布了一项研究，标题叫用 Cloud 发现密码学弱点。
研究披露了一个多智能体工作流，它自主发现并利用了密码机制中的弱点。关键的创意是由一对 Worker 智能体协作产生的。
过程挺有意思，双方同时开始调查同一个思路，第一个 worker 过早判定不可行，直接放弃了，但第二个 worker 找到了完全利用该方法的方式，随后两者持续交换消息，最终一致认定找到了有效攻击。
听起来像是协作促成了突破，但 Hacker News 上有用户提出了不同看法。
用户 AW 认为，从描述来看，这个结果更像搜索中每条线程的随机性质导致的，并不是协作本身促成了发现。
用户 Timpola 则做了一个假设，结对或协作能大幅提高成功率。他的判断是，协作机制确实有价值。
不过有一个关键信息研究没有交代，多次重放同一个搜索，或者在上下文有扰动的情况下浮现，这个方案的命中率和遗漏率到底是多少？这就让大家比较难判断，这究竟是可复现的能力，还是一次性的巧合？
来关注大模型架构的一个新动向，月之暗面发布的 Kimi K3， 最近有开发者把它的架构细节扒出来做了公开分析，里面有一个非常激进的设计选择。
激进是个词用的不过分， Kimi K3 完全舍弃了旋转位置编码 ROOP， 统一换成了 NOPI， 也就是不用任何显示位置编码，这在目前主流大模型里是很少见的。
对，社区讨论里很多人都在说，其他模型通常会在局部层保留 ROOP K3 这种全 NOPI 方案，能不能在更大规模上保持有效性，其实还是个开放问题。
那位置信息怎么处理呢？ K3 的做法是配合自己的线性注意力机制，叫 Kimi Delta， 用这个注意力机制来隐式承担位置建模的功能， 相当于把位置这件事儿完全交给了注意力本身。
再来看规模， K3 在基准测试里的表现跟 OPPOS 和 Fable 在同一个区间。社区有推测认为总参数量在2到4万亿之间，但是 DeepSeek 的创始人最近暗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他说 K3 的激活参数可能比同级模型少一个数量级。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基准测试上分数可能差不多，但在实际人机交互中表现差异会拉得更大，比基准分数看上去的差距要明显得多。
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尝试，有开发者试着在一台 ME Max 上本地运行 Kimi K3， 实测速度不超过每秒 0.02 个 token。
每秒 0.02 个 token， 这个速度完全不适合实时对话。那位开发者自己的判断是更适合电子邮件这种异步交互场景，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 Kimi 笔友。
接下来这条跟协议设计有关， MCP 也就是模型上下文协议，在2026年7月28日发布了一次规范更新，核心变化是把传输层转向了无状态设计。
社区里对这个变化的讨论挺到位的，有人指出大语言模型实际的工具调用本质上就是无状态的。模型调用 get 下划线 my 下划线 todo 拿到结果，再调用 add 下划线 todo， 它并没有在内存里保持状态，只是把前一次调用的结果作为文本放进上下文窗口，然后再发起下一次调用。
服务器端也一样，要考虑客户端把数据保留在内存里能有多久，连接能保持打开多长时间，这些状态维护其实并不可靠。
不过有用户担心，如果以前依赖有状态机制来监控长达好几天的运行流程，是不是就得改代码了？官方的回应很明确，这次协议变更不影响现有正在运行的 MCP 代码，只有想用新能力的时候才需要调整。
最后来看一起安全事件， JFrog 和 OpenAI 联合披露了一个情况，JFrog 的安全研究团队曾经在 Hugging Face 平台上充当代理方，结果导致 Hugging Face 被入侵。
HelloLeaks 上的讨论指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叙事问题， JFrog 发的博文用了大量篇幅讲 AI 安全有多重要，但是一直到最后面才提到 JFrog 自己就是这次入侵事件的代理方，这个关键事实被放得很靠后。
JFrog 在官方博客里顺势提出了一个新的信任模型，叫快速修复。核心思路是利用前沿网络安全模型先攻击自己的代码，生成 CVE， 然后提前发现漏洞，提前修。意大利网络监管机构最近干了一件事，对两个提供生殖健康信息的网站实施了 DNS 封锁。被封锁的是荷兰组织 Women on Web 服务的意大利语网站 Don't So Web， 以及 Women Help Women 的意大利语网站。
DNS 封锁意味着什么？就是你在意大利的网络环境下直接输入这些网址已经打不开了。这个数据来自开放网络干扰观测站 OOOI 的实测，确认这两个非盈利平台从2026年4月16日起在意大利无法直接访问。
这两个平台是做什么的？他们提供药物流产的信息和远程医疗咨询，本质上是非盈利组织。触发这次封锁的直接原因是意大利卫生当局正式认定 Women on Web 为有害医疗实践。
关键争议点在于这个组织有一个做法，他在意大利境外直接向使用者邮寄堕胎药物，这就触碰了意大利去年通过的反堕胎法的红线。
这次封锁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是意大利反堕胎法生效以来第一次对提供生殖健康信息的国外民间组织采取这种技术屏蔽手段。
对，之前法律虽然通过了，但我们还没有看到针对跨境信息平台的实际执行案例，这次算是首例，而且手段很直接，在基础设施层面就从 DNS 切断访问。
这里要区分一下，封锁针对的是网站本身，而不是底层网络协议。 OONI 的测量数据只是确认了访问被阻断这个事实，至于具体的技术实施方式和更长期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更多信息。
好，我们换个话题。 ACM 也就是美国计算机协会最近有一篇观点文章引发了不少讨论，文章的建议是现在应该向大语言模型开放 ACM 数字图书馆的访问权限了。
这个话题在 Hacker News 上炸出了非常两极的评论。先说你得知道的一个背景， ACM 数字图书馆从2026年1月起，所有出版物和相关成果已经转为开放获取了。这个信息来自 ACM 自己的开放获取页面。
所以文章的逻辑可能是，既然已经开放获取了，那让大语言模型来读这些论文似乎顺理成章。但评论区里有人完全不买账，一个很尖锐的观点是，数字图书馆本来就应该一直开放获取，现在反倒可能沦为，用评论者原话，烂内容制造机的素材。
烂内容制造机这个说法挺狠的。还有评论者更激进，认为大语言模型最终会摧毁整个同行评议体系，除了那些硬实验论文还能站得住。
这又引出了另一层讨论，同行评议本身到底有没有那么靠谱。有评论直接质疑同行评议体系的真实效用一贯存疑，还说这就是为什么 RXI 这种预印本平台会变得如此突出。
ACM 开放获取这个时间点挺关键的，2026年1月开始全面开放。现在这篇观点文章等于在问，开放获取的下一步是不是就应该向 AI 系统开放训练和检索权限。
评论区反映的其实是两股焦虑拧在一起了，一股是对 AI 大量消费学术内容后会产出什么的担忧，另一股是对传统学术出版体系本身的不信任。两种声音都很强烈，目前也没有共识。
接下来这个有意思，有一家媒体叫 Delayed Gratification， 翻译过来就是延迟满足。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最后一个报道突发新闻的媒体。
这个理念挺反潮流的。他们的做法是不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抢发，而是等两到三周之后再报道。到那个时候，更多细节已经被澄清了，不少最初的误报也被纠正了。
一位 Hacker News 用户的评论提供了一个很生活化的视角。他说他观察到一些长期在线的朋友面临一种社交压力，你没办法退出推特，因为你必须在第一时间讨论乌克兰局势或者球队交易，这是社交的一部分。
这个观察挺戳人的，那种你必须参与讨论的压力是真实的，哪怕你讨论的东西可能几个小时之后就被证实是错误信息。这位用户自己就说，他不认为率先讨论新闻有什么价值。
他的主张更直接，少一些实时新闻对社会有益。这个判断当然是一个个人观点，但它背后反映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实时新闻的准确率和社交媒体的讨论压力之间有一个很难调和的矛盾。
Delayed Gratification 的模式就是对这个矛盾的回应，等尘埃落定再报道，牺牲速度换取准确度。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模式能覆盖多少受众，商业上能不能持续，目前还没有更多数据。
接着上一个话题，我们来看电子邮件安全领域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DLRG 标准从2012年就已经公开了，到现在超过十年，但大多数企业域名其实还没有启用强制执行。
十几年了还没强制执行，这确实有点意外。 Hacker News 上有人在讨论这个话题，有用户就坦白说自己只部署了 SPF 和 DKIM， 完全没设置 DMR。
对，而且另一位用户解释的挺清楚，如果有人伪造来自你域名的邮件， DRMark 的作用就是告诉接收方该怎么处理这些伪造邮件，是放行标记成垃圾邮件还是直接拒绝。
这里面还有一个挺典型的自托管用户案例，他说 Google、 Microsoft、 Amazon 这些服务商会给他发伪造域名的汇总报告，他当前的 DMARC 策略设置是接受但可能标记为垃圾邮件，同时发送报告，还没有切换到完全拒绝模式。
也就是说他知道有人在伪造他的域名，也在收报告监控情况，但就是还没迈出那一步去彻底阻断。这个心态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很多企业怕误伤正常邮件就一直停留在监控阶段。
没错，从 SPF、 DKIM 到 DMR 强制执行，技术上是三步走，但最后这一步跨出去的人确实不多，十多年的老标准了，落地情况还是这样。
换的领域聊聊，有一个叫 Ars Astronomica 的项目最近在 Hacker News 上获得了不少关注，它的目标是把历史上重要的天文学、历法以及相关科学著作翻译成现代英语。
这个项目挺有野心的， 项目负责人苏伊斯曼在 Hacker News 上介绍，他们使用 OCR AI 辅助翻译，加上编辑审校和出版的完整流程，而且保留了原著的图表、数学符号和参考文献。
现在网站上已经上线了珍稀的希伯来语和拉丁语著作的英语译本，其中包含一些从来没有过英译本的作品，甚至还有仅存手稿的文献。
仅存手稿都能翻译出来，这个学术价值确实很高。而且所有版本都以 Creative Commons 许可协议发布，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获取和阅读这些译本。
对吧？比百年前只有极少数学者才能读懂的文献，用 AI 辅助加人工审校的方式变成开放的现代英语资源。这个做法本身也展示了技术如何推动学术普惠。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话题。从1000多名 AI 从业者联名呼吁为前沿能力限速，到日本日向滩 7.1 级地震，再到 Anthropic 用多智能体工作流发现密码学弱点，今天的信息量确实不小。
还有 Timmy K3 完全舍弃旋转位置编码的那个设计选择，以及 MCP 规范转向无状态传输。这两条技术新闻其实在底层有一个共同的线索。当上下文窗口本身变成了状态载体，很多传统架构的假设就被动摇了。
对， Jeff Rock 和 OpenAI 联合披露的那个 Hugging Face 安全事件也提醒我们，供应链安全的边界正在模糊，代理方的权限一旦被滥用，整个平台都可能被穿透。
意大利对 Women on Web 的 DNS 封锁， ASEAN 数字图书馆向1000开放的争议，延迟满足媒体的慢新闻实验，还有 DMRX 部署率始终上不去的现实。这几条看似分散，其实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数字世界的规则到底是该加速跟上技术，还是该刻意慢下来？
最后用 Ars Astronomica 那个项目收尾挺合适的，用 AI 辅助翻译几百年前的天文学手稿，技术跑得再快，有些东西还是值得被认真保存和翻译。好，我们下期见。